大家好，这里是朋友的捎带，我是主持人九生，你是我最好的礼物。本期节目录于2018年3月11日，今天是我们的第61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我连线对话的是大家熟知的 David Funk。 David，
大家好，这里是两天的觉当一天睡的 David Funk。
你是今天睡得比较久吗？
不是，我已经大概一周时间了，
没睡觉是吧？
不，睡觉当然睡觉，就是两天的觉当一天睡。
什么意思？就是熬夜是吧？
熬夜一天，然后睡一天，早一天早点睡，一天晚点睡，一天早点睡，一天晚点睡。
所以你这周挺忙的，对不对？
我基本上2018年都是这节奏了吧？
是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
就是实现富呀。不就是这样吗
？OK， 好，那个
对吧？
行，那个在开始录之前，我还跟 David Funk 在那聊呢，就聊我们那个网易云音乐最近这个听众马上要破百了啊，就是
对，
就是这个挺好的一件事儿。然后也不知道都是什么人在关注我们，因为我看了，其实我们的播放量是没有上去的。
哦，是。
对，播放量反而是降低了，所以。不知道哎，就是什么情况了啊？但总归就是有新听众来，就是跟大家打招呼啊，就是欢迎大家来收听这一档有内涵，对吧？有未来的一档节目，对。
因为前段时间我也停了，在那个荔枝和喜马拉雅我都停了，没有再放，是因为我觉得那两个平台的那个僵尸粉比较多。然后我决定这一期开始继续再往那上面放起来，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也是习惯于那些平台的嘛。
我们可能
然后
不要太多吧，你接下来还有几个平台准备放的？
就这两个，把这两个补上就行了，就是 iTunes、网易云音乐、荔枝和喜马拉雅。
OK，
就这四个。
好嘞，
我会放起来。然后呢，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播客这个东西就跟你写的博客写的文章一样，就是放在这儿，等着时间来检验，或者说沉淀下来嘛。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做每一期啊，我是觉得前面有一些期数还是有一些怎么敷衍，或者说、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或者说就是比较随意的。当然我们如果能把这种随意做成一种非常好的风格，我一定是有自信的去做节目，做出这种自信的，但是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如果我们每期都越来越好，那回过来他们再来听这一期的时候会感觉说啊挺好挺好，而且容易持续听下去。就是我在过去一周也听了几期别人家的节目，就是我发现有些节目我就反复在听，就是我可能因为某一个主题去听他的东西，因为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主题上面我也要再打磨，就是这一期关键性聊的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让大家可以再回过来再看的时候能够知道，哦，这期聊的是不富，哎，那期聊的是什么什么。这个也
是
我在逐步抓的感觉。
你是认真的吗？你把某些其他对吧有台的某期节目听了几遍？
对啊，当然我听的不是那个播客啊，我可能听那个视频类的。
OK， 所以你这
比如说什么，
你这个
比如说什么那个。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我从来就不看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上班时间我不会去看，所以我就放在那儿听。就比如说那个窦文涛的，他不是最近做了个圆桌派嘛？对，我会听，比如说那个陈小青来的那个点菜的那一集，我就喜欢听。听完之后，我就会想象说，哎，他怎么在饭局上怎么玩，怎么东西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也是我们博客。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跟大家讲讲我周六怎么去演讲的这个事情。
Okay,
那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到那个现场那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对
对吧
？OK，
所以博客的粉丝量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看得比较淡。现在我刚跟九生也在讨论一个事儿，就九生说，流量怎么增加，怎么爆发，一下子有几十万、几百万那个粉丝这个情况，我的观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俩现在这个实力好像还撑不起这么大的流量，就是说是这样的，有人喜欢你，一定有人讨厌你，对不对？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这样的状态、这样的学识，
是，其实是
可能
是没有人讨厌我们，是无视。
对对对，
嗯，
就我就觉得支撑不起，就是说我们身上还没有那么多的点，
嗯，
比如说大家可能有时候比较客气说，哎，这家伙的声音还不错，但是可能，哎，这个声音可能就能吸引这一部分的人，他还没到说哦，这个人的声音是那个什么，哎，中国有谁的声音特别好听的？
九声啊，
谁？啊，九声声音不是有一个联通广告的那个男的声音嘛？就是他很特别嘛，
okay.
或者是什么颁奖典礼的司仪的声音，哎，他的声音就太特别了，一听就感觉，哦，
辨识度非常
好，爽好爽，
嗯，
好爽的感觉。那这个的能量，它就足够覆盖，比如说百万人或者是十几万人，啊，这个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不用太那么着急，我觉得慢慢的沉淀，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锻炼，这个粉丝。今天是十个，明天是一百个，那后天你如果真的到那个点了，啊，好，当然不是后天，可能后年，啊，后几年，你一下子暴增了，你那个时候会觉得啊，这是应该的，这个我觉得很理所当然。
嗯 ，OK，
啊，再加上这个羊群效应，从众心理，对吧？到那时候可能某一个人说，哎，这家伙声音不错，对吧？他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哎呦，我就听听这声音，然后再加上除了羊群效应，还有一个什么效应，就是。有一个人说好，或者有一个比较有声望的人说好的，完了其他人都会说：“哎呦，好像挺好，挺好，挺好。”就跟可能，对吧？微博上一转说啊什么什么美女，然后大家就觉得啊美女美女，
嗯，
那可能其实没那么美，对不对？
对 ，OK， 好，
对吧？
你这个一下子对吧？你就把这个大众看这么透了，你就不好，你知道？我们留点，不要说这么直白，对不对？什么叫羊，对不对？OK，
不是，
好嘞，
不是羊，不是羊，我们自己也是羊。
OK， 然后呢，就是听众反馈这边的话，就是最近没有听众反馈啊，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公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微博中也一直在发的，就是说我们Defunk 弄了一个论坛，对吧？就是接下来我们希望这个论坛可以成为一个我们互动的一个媒介。然后论坛上大家可以注册一下，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发一些帖，可以我们会分成几大类，你可以是说对我们的反馈也好，或者说你想听的话题也好，都可以自己来发帖。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吧，也是跟大家这个贴近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Defunk，你要不要讲一下？
就我想跟大家说一说的是说为什么我去做这个论坛啊，
嗯，
就是不是说我什么技术好或者之类的，
嗯，
完全是因为我在别人家那儿看了一下，不是播客类的别人家，
嗯，
就是一个可能是技术流派的一个人，因为我最近不是也在研究区块链的东西嘛，然后看了一个研究区块链也做了一个论坛，我说论坛做的怎么那么好看，
嗯哼，
然后就开始到处找各种找，哎，最后被我发现了一个叫 Flarum 的一个论坛框架，就搭建也挺简单的，我就你知道我这人就是闲不住嘛，然后就开始做，
嗯，
尝试做，然后熬夜整呀，弄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嗯，
哎，还成功了，当然我换了好几个服务器啊，弄了，反正里面很曲折啊，几度想放弃，后来我就想说，反正我就是想弄出来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跟大家一起试一试。
嗯，
然后这还真搭起来了，就是 bbs.fromfriend.com，
对，
然后登录注册，反正大家有时间可以登录注册一下，然后我们是想把比如说台本的讨论，包括听众反馈，你们不是没时间写那个邮件什么东西的吗？我觉得你们可以开着那个叫什么就是播客同时开着论坛，然后我们就会加一期这个听众反馈的，比如说第61期的听众反馈，然后你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去聊，其实你也可以到上面去听播客，也就是说我这个播客如果是网易云音乐的话，我到时候把链接贴进去应该也是自动会生成的，所以你在那上面听播客可能也是可以的，就边听就边在下面留言了，然后最关键的是大家相互之间可以讨论，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其他的，也没什么，就是让大家有个聚集地。因为说实话，我们那个官网其实更大的功能是来提供那个 RSS 订阅的，给那个给 iTunes 去提供这个订阅，然后可以抓取到 iTunes 上去，只有那一个功能。
嗯，
所以 BBS 的话，可能大家需要注册一下，拥有一个自己的账号。 那未来包括像九生想做的茶叶，然后一些售后一些相关的东西，我们也要搬到那上面来做。
嗯哼，
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
其实
还有好像目前想到的是这些吧。
对对对，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BBS 的一个模式嘛。如果大家早些年都泡吧泡论坛啊或什么东西，其实我们想搭建的这样一个空间也是方便大家听众们跟我们一起在里面可以很好的互动嘛。而且这种形式会就是说怎么讲，比我们邮件的形式也好，或者说单纯每期节目下面评论也好，会更加高效一些，也同时更直观一些，便于去大家去搜索主题也好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跨步吧，就是说对于这个朋友捎带来讲。
对
OK，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注册吧，注册。另外就是可能大家有很多人可能也会嫌麻烦，就说哎呀我注册一个账号或怎样子，还不如说大家拉个微信群，对不对？因为最早先我看我们发那个通知邮件的时候也有听众在反馈嘛，就说为什么不拉个微信群。那这个对这个事儿其实是这么看的，就是说不建微信群呢，不是说不是因为什么不想透露我们的微信，就没有这回事，主要是比较害羞，就怕建个群最后就只有四五个人，你知道。从我这儿我是担心最终情况是这样子，就一个四五个人的群。
这个
对
这个问题，其实我发出去，因为我这个论坛建好了之后，我给部分听友发了一下邮件，然后让大家测试一下，然后那个克豪就给我回了嘛，然后就跟我探讨了这个事儿。他说如果想和听众增加互动，为何不先开个微信群嘛，把气氛先带起来。那其实我是提出了我的一些想法，一个就是聊天记录是没法留存的，然后呢新人想进来的话都得我们比如说加我们微信然后拉进来，然后也没法通过什么新的搜索过来，因为论坛还是一个可以被搜索到的东西嘛。第三个是就是类似邮件，其实群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快，但是邮件就比较慢。那论坛其实也是，就是说你发了个东西我并不要急着去回你嘛，你懂吗？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专门的互动啊之类的，就是在论坛哎，我看到了，我可能晚上熬夜的时候忽然看到了，我就统一回一下，这种感觉是让我觉得论坛可能会比较没有那种压迫性的感觉。
是
啊，就是说论坛它属于一个慢悠悠的东西，
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所以你也
不要求它快，不像现在特别快的微信群一刷你就几百条信息就可能刷上去了。
对对、
okay.
对对啊，
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尝试这个论坛吧。这个听众反馈时间我们聊这个聊的时间比较久了，也是鼓励大家去记住这个论坛的网址，叫bbs.fromfriend.com 啊，小写的 fromfriend.com， 所以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网页，
直接登录就行了，直接登录就行了、
okay.
啊。
行，
然后论坛管理的话，我们也没什么经验，然后如果到时候有崩溃的或者之类的话，我再想办法吧，好吧
？OK，
我是觉得大家先玩到一起来玩一玩，体验一下。你看现在市面上哪个论坛哪个播客是有论坛的呢？也不一定吧，
对
吧？
对对
对，我们有，
没有？
哈哈哈，我们有。
OK， 对，其实市面上的播客也没有哪家是卖茶的。有吗？
是吧？
没有，
也不是吧？这不是吧？
没有没有，
这个你谦虚了，这个你谦虚了。
对，其实我最近了解一下做茶这一块的话，那些做的比较大的茶商，他们不会上淘宝，你知道吗？他们都走线下渠道。这里面其实我还没摸透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就主要我估计的话，就是还是要保证一个供应链的它一个怎样的东西吧。因为
拉倒吧，一定是没有什么许可证吧。
就像我给你发了一些茶叶许可证都有的，因为这种食品的话其实都是有许可证的，你原产地肯定要有的呀，你不然你上投到市场都没法走的。
哦，
对，
好，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朋友捎带还是会坚持做茶，就是而且想主推的就是白茶，因为白茶这块因为整体看一下，因为九生自己喝茶，然后整体看一下，我发现白茶是一个其实未来是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增量很大的一个市场。 目前的话，因为大家平常喝的很多的肯定是绿茶啊这些东西，但是白茶它作为一个一年四季都适宜的一个茶，而且它能够经得起储存，我是对这块比较看好的，然后也是希望
你能不能。你能不能弄点新词儿，然后至少把你这个事儿弄得认真一点，对吧？卖茶这个事，每次都是这几句话，能不能有点别的？比如说养生，然后对不对？对身体好之类的。
不，这些词都更说起来更像这个我们一直在讲的中医了，对不对？尽量不想受中
茶。如果它真有这个功效，你就应该直白的告诉大家。
我其实不会去宣传它的功效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功效你还不如天天吃白米饭，吃点蔬菜水果好呢，因为那是最新鲜的。因为茶这块它还是属于一个生活的调剂，它更多是一种愉悦你精神的东西。
我不信。
它就是一个比酒跟酒比起来，它其实就是喝茶至少它不会让你伤肝伤胃，而且它也能提神醒脑的作用，对，所以它作为一个饮品是非常好的，非常健康的。
行
，OK，
行。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红枣这块也是一个品牌嘛，但红枣的话这事儿可能会缓一缓，它比茶要更麻烦一些，目前看下来。
哦，是吗？为什么？
对，因为红枣这块的话，其实一样的，主要是还是，如果要上淘宝的话，这里面一些问题。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你就上一个什么你的什么签名照，然后让大家拍完之后给你寄呗。
你还要创造一个商业模式是吧？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
不是很多人在这么做呀。
可以啊，这
很多人在这么做。
对，这整体反正跟大家讲，就是说茶叶和红枣这块作为。渠道这块都有渠道，主要是看我们接下来这个怎么把它给真上线火起来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真的找一点大家需要的东西。
比如
、我也不知道。
我是
觉得就是比如说现在网上那个性感玉米，其实他自己就是一套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就他做的整个的东西，包括在如果做的日本的这个跨境电商呀，其实就代购嘛，哎，做的很有想法的，我觉得是可以值得一学的很多东西。他也是从他的微博变现嘛，但是他可能不做播客呀，不做这些其他东西的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品质感和一些东西做的还比较不错，包括他现在比如说，生完孩子了，然后开始做一些母婴的产品，也很顺其自然。
对，其实我们能对标的，比如说我们的意大利的包包嘛，也是一样的。海外直购，
对，如果我们意大利的那个同事能够再给力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一块应该能做出很多好的东西吧，啊
，OK，
对吧？这个还是得这个团队的人给力，对吧？对吧？
是的，
再劝一劝吧，再劝一劝。
我们创造大家的需求点，对，比如接下来这个我们的签约艺人的事儿，我们可以今天再聊一聊，就是。我们签
这个等会儿吧，艺人真的很忙，最近艺人真的很忙，真的很忙。对对对对对，啊
，OK， 那我
给点时间吧，给
点
时间，
好吧？
对，
可以，
因为大家想想，对吧？高考将近了，对吧？
好，你这就是透露出我们艺人现在处于的一个学习阶段，是吧？
他可能是辅导老师。
OK， 好，那以上就是广告，然后接下来我们聊聊本周一些热点。本周热点首先要聊的是那个最近就是上一周不是奥斯卡的结果公布了吗？
对，
那获得的最佳影片的跟我们俩介绍的两部电影都没关系。对，最
啊
对
啊，
最终获
对对对
获奖的是那个《水形物语》吗？
我没看
啊，因为后来看他得了最佳之后，后来我还特地找一下资源看了。
哎，怎么样？
我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老套的一个故事。他主要讲的是一个聋哑的女孩，她跟那个一个就是一个亚马逊丛林里捕捞上来的一个人鱼的爱情故事，跨物种的爱情。讲了这样一个老套的故事。然后我自己调侃说，为什么这部剧能够拿到这个最佳呢？可能还是因为它其中含了一些歌舞剧的形式在里面，可能就是奥斯卡还是倾向于喜欢这种歌舞剧嘛，经典的百老汇形式的东西。 他所以就是在我心中还是那个三块广告牌肯定是今年最好的一部电影了，因为最近也在上映啊，我不知道你有没去看啊。
嗯，
你是不是还没看对不对？
没有看，因为我是觉得我看了大量的介绍，感觉、感觉比较沉重嘛，这部电影。
那是因为确实它反映的主题会很深一些啊，因为你上次推荐那个、叫什么《逃出绝命镇》对不对？我后来也看到了，对，就是整体上，哎，我。你最后因为你那天其实介绍的时候大部分剧情已经介绍了嘛，只是最后一个你所说的那个能量爆发的东西嘛，啊，后来我也看到了原来是这样一种爆发状态啊，有点血腥
是吧、
然后其实这个故事就后来就乘着车戛然而止了嘛，但其实他没给一个结尾嘛，你像这样的一个能量爆发之后他到底留下多大一个窟窿是怎样的，其实没有任何收尾。
是的，
OK， 所以今年的奥斯卡的这几部电影其实大家有时间可以都去看看吧，毕竟老外拍的这些电影的话怎么讲的话还是不管它的拍摄也好还是它的剧情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制作上还是很精良的。
我看了那个黑豹、就是我的感觉，因为为什么我忽然想到黑豹呢，因为你说 Get Out 里面那个男主角其实就是在黑豹里面演的吗、
对，
你有印象吗、就是那个骑犀牛的那个人、
对
我是觉得就是啊，黑豹没有想的那么好，然后 Get Out 呢没有想的那么糟，就是 Get Out 给我带来的那种愉悦度啊、我觉得比黑豹强多了。就是真的是这个奥斯卡的那个评选里面，我觉得这个 Get Out 的，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觉得那种持续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看三个广告牌那种感觉，就停不下来。
它的剧情就抓住你，
就是我不会愿意起身。然后黑豹看的时候，我就有点感觉是。是不是
但是黑豹不是要送2019年还是18下一届的奥斯卡吗？
我觉得没有可能性吧，就是你懂吗，就是一个爆米花的东西。
对，它就是一个爆米花的东西。
就是它的我不是还截了个图在我们的那个台本讨论群里面吗？对吧，就是它几条线那种能量的爆发违和感。
但其实我倒不会去深究，就是你那个晒的那张图里他讲了说他没有一个主题嘛，大主题嘛，因为在我看来其实他其实也有主题嘛，比如说他是在讲一个拥有一个高度，就是当你有足够强的力量的时候，你是一个对世界的观望者，还是你应该把自己的这个力量就是维护去说，或者统领，或者去管理整个世界嘛。他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嘛，就是对于黑豹他们这个古老文明，他们已经有超强的科技感，但是在这么几千年里他们一直是隐藏自己嘛，不为外界所知嘛。那其实整部电影里他就强烈对比的就是一个主题，就是说到了当下这个时代了，这个年代了，外界的很多黑人兄弟们对吧，在受苦受难，很多穷人受苦受难，那作为这样一个古老的超前的文明，他们是不是这时候要去站立起来，去给予世界一些秩序啊？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就是说你的力量越大，你这个力量到底掌握在怎样的统治者手里，它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如果你是一个英明的明君对吧，国王，你带领你这个国家，你去把所有外部世界的骚乱也好，不公平也好统治了，你把你的王国变大了，你如何去保证你这个扩大后的国家在未来持续发展中它不会又沦落到一个还是会出现不公平，还是会出现一些对吧这样的一个逻辑里。
就是所谓的你刚刚说所谓的英明，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像黑豹他爸跟他说的， 他说你这么仁慈，你是做不好这个国王的。
嗯嗯，
对吧？就是我最近不是在看区块链吗？
对，
我就是感觉大家都说区块链要改变人，改变
胡扯，
改变这个社会怎么样，去中心化怎么样？我是觉得区块链这个技术压根就不是给人用的。
嗯，
就是它应该是给人工智能用的啊，这里面是我自己的观点啊，我就先给大家抛开讲一讲，因为最近正好那个云舒，微博上的一个安全大 V， 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觉得说，区块链技术里面有个著名的这个智能合约 smart contract 这个东西是一个扯淡的东西，没那么玄乎，所以他打赌，他说如果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应用，他叫吃土。直播吃土，然后我就说云舒打赌直播吃土。Alexa 是 Alexa 吗 ？Amazon 的那个人工智能的东西。Alexa 哈哈大笑，最近 Alexa 不是也是哈哈大笑吗？我希望我发音没错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 Alexa。然后他哈哈大笑的原因是因为好像说什么程序错了，然后人工智能开始笑了。就是讲得很玄乎啊，就是人工智能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恐慌感，我就把这两个事儿联系到一起，就是我觉得，就是区块链这个东西，或者说这种技术，它所谓的这种诚实的感觉，最后的就更像是《三体》里面讲的，就是思维是透明的，大家都不会去尔虞我诈，然后才来形成这样一个高效的东西来运转，但是人类是不可能的，人类这个。比如说黑豹里面的什么震惊这种好东西，那我有，那我当然希望做厉害的武器，让你跪下，对不对？让你把钱都交出来，或者是统治你，对吧？那仁慈的人可能会被利用，那所谓的仁慈的人，他可能在被利用完了之后，还会心里觉得说我做老实人，我还被欺负，不行，我要干你们，对不对？黑豹最后怎么样？他自己把自己的兄弟给杀了吗？他不跟他父亲一样吗？对不对？就你不觉得是一样的吗？他为了什么？他是为了说哦，我要阻止他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他也是个杀人犯呀。
不是，其实
如果他放到
其实我觉得聊黑豹，我们不用去聊这个里面，就是说是杀死自己兄弟这种事儿。就是我刚刚还是想说的，我想说他其实只是反映了一个主题，就是说这样一个高度自治的文明，他要不要把它变大、扩大化？还是说你这个强大的力量，我把它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它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它只限于这个区域内，它不会把它好的影响扩大化，也不会把它坏的影响扩大化。这是我觉得黑豹它其实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主题在讲这个，就是震惊，就是它那个金属，那个震惊的金属，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资源，对吧？那这个资源我把它限定在一小块区域内，它可能说这个东西不管它多么的强大，或者被多么坏的人利用，它也不会危及到很大范围。但一旦说这个技术我把它放之全球了，应用到全球了，那接下来就是说你要么是善加利用，它造福了全球人民，那要么就是说被不好的利用，它毁灭了全球人民。在我看来，黑豹它其实可能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他跟蜘蛛侠里面的讲到了说你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主题还不一样，但是针对个人的，那黑豹他可能讲的他是一个对一个不是个人的东西了，这是我看黑豹的我其实我想讲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主题是这样子，但是
我聊的倒不像是主题吧，反正我现在看这个东西就觉得善恶没有绝对，
对，善恶没有绝对，好坏没有绝对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会来通过不同的形式，我为了善也好，为了恶也好，来造成一些矛盾和阻碍，然后明明可以奔向同一个目标，偏偏要相互作对。
其实
你懂我多意思吗？
其实或者说，在人类社会没有所谓的共同目标吗？
对，比如说，就假设，比如说，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你想把播客做好，我也想把播客做好，但是呢，有一天你找我做播客的时候，我就说，哎，今天累了，就是我们都知道播客做的越多肯定越好嘛，但是你有一天找我做播客，我就说，哎呀，累了，不做了吧，然后你说 OK， 那就不做了，那我的行为其实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嘛， 对吧？我其实就没有去推进我们这个项目去往更好的播客的方向去走。
嗯哼。
如果我们两个是一个机器人，设定了程序的，
嗯，我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走，对吧？
没有什么过多的什么想法、偷懒的思想啊，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啊。
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互相分享我们的计算能力，我们共同朝着一个方向去走嘛。我们两个都是机器，都是一台主机。
对，我是觉得人还是有点，
嗯哼，
有点那个不够意志力不够坚定，或者类似其他的东西啊。反正就是人因为复杂性，所以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复杂，造成了很多的低效的能量。我是反正。你看工作其实也是一样，你们看很多的工作中，
嗯，
我觉得任何一家公司都肯定很牛逼，问题就出在这个公司里面的人是不是傻逼，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是我不是说我现在的公司啊，我是说任何一家公司啊，你们可能自己也在其他公司，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要么你是那个傻逼，或者说当然我也是傻逼，就是说就每个人相对于其他人都有自己身上傻逼的地方，
或者这样子，就是一个好公司呢是大家互相看对方都牛逼，一个坏公司就是互相看对方是傻逼。
哦，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这样子，
okay.
就是说，是说可能，比如说像，像什么呢？
嗯，
像什么公司？就是我假设，因为我先举不到例子，因为像马云这个公司肯定不是这样子了，因为马云那个东西已经太大了。已经太大了，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团队有个特别牛的人，他技术很牛，很服众，那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去搞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大家都是奔着他走的嘛，所以小傻逼们就不会相互之间干什么了，整体性还是往牛逼的方向走的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我反正现在看看区块链的感觉，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适合人类，人类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很多的，就是很难去说服说我来相信你或者怎么样的。
那你还是把区块链给神圣化、神秘化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技术的东西。
好，挺好的，挺好，
没有太强烈的这个哲学性或者形而上的一些探讨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技术的东西，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不是乔布斯很多年前发布会，他都会有一个人文跟科技的一个交叉路口嘛？
对，
其实我们任何事情，其实我会发现，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交叉路口的问题。比如说我跟你做播客，
哦，
对不对？你可能会偏科技一点，对吧？比如说你会花心思去搭这么一个论坛，会去搭这些技术的东西，其实我压根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对，你一直让我学编程，我也懒得学，对吧？虽然我会一点，但我对这方面我就是我不想去做这事儿嘛，对吧？但是我会去读书，对吧？读一些乱七八糟的没啥用的东西。
哎，你先讲着啊，你先陪听众们聊一聊，我去拿一下我的充电器啊，马上
回来。OK 好，那个就是其实我会觉得我跟 DeFunk 对吧？也是一个十字路口，对吧？ DeFunk 他会一直会给大家带来很多这种新的科技的东西，或者他自己本身从事的是在互联网这一块的东西。那其实很好的一点，就是也不是很好，很互补的一点是，我可能对这些方面，因为他我自己不会去太去努力的去知道，那就是涉及到两个人的一个互补，所以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互补也对这样一个朋友的捎带他本身的一个丰富性也是有挺有帮助的。就想说这个
互补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要是你又会编程又会看书多好呀，对不对？
那如果我就是否定编程的呢？
啊，没事没事没事，因为我今天也在看那个许知远的那个事儿，今天不是许知远跟王小川聊吗？正好是你说的一个技术一个人文。
嗯，我还没看那期。
对，我听了那期，听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觉得读书人真的是动不动提出一个什么原什么原意义，这他妈不是扯淡吗？哪儿来的这么一个词叫原意义？原就是那个元素的原，各位不是什么原来的，就是
元气弹的元。
对，元气弹的元，他的取这个字就跟取元气弹一样，就是鸟山明是鸟山明，鸟山明怎么取到元气弹，和他怎么想到这个原意义，我觉得 差不多的高度，他们弄得特别神秘，来然后低下头问了一下，哎，小川，你觉得这是人生的原意义吗？或者有原意义吗？你探究过吗？那神经病，如果有人问我这个的话，我一定会反问一句，请问一下原意义是什么意思，以免我理解错了，对不对？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就像猜谜一样，就好像他一问我，我大概要
他就是
赶紧想一下，赶紧想一下，哦，是不是就是原本的意义，原始的意义，未来的意义啊，啊，不是未来，就是说
本源，
就是核心的东西，
本源的意义，或者
啊，对，本源呀，
啊，
之类的。哎，我就觉得这个文人真的是，
其实都一样，其实他们
搔首弄姿。
对，其实你不管是技术还是文人，其实他的生命都太短暂了。他只能
是不是我提出不负这个理论也显得有些原意义啊，
这个
还说我这个就属于白居易的那种诗，
你这强行给自己加戏
对不对？白居易那种诗就是比较朴实，对吧？比较平易近人。
嗯，好吧，行，那个这样我们还先把本周热点我们再聊一个，刚刚聊了电影奥斯卡这块，就是热点这块，其实三月份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事儿，就是三月份大家会看到，就是国产的手机会一个到大的一个发布。
哦，是吧？来了。
会有很多像小米、vivo 啊、oppo 啊、华为吧，还有什么老罗锤子嘛，也会发布新手机嘛，会有一波新的国产手机上市。
啊，然后呢？
对，然后这边就是还是会关注老罗这块的新手机嘛，因为。即将发布的这些国产手机大部分都是那个叫什么就齐刘海的啊，不管你是这个小刘海还是大刘海，反正一股脑全是齐刘海啊。
嗯，
对，就这么丑啊，这么丑的设计开始这么多了啊。但是老罗看他最近比较骚的发了很多微博来看的话，应该他的手机肯定不是这样子了，
是吗？
对，所以就是说看看他们家的工业设计会是怎样子吧，其实还是挺期待的。
你每次都充满期待。
对，然后呢？
然后每一次都失望而归。
好吧，
就问下一代买不买。
我现在手机，我现在两套手机都要换了，所以我在考虑呢，主力机换什么呢？
哦，原来是要买手机了。
对 OK， 行吧。其他热点的话，
不是你没有带来一些什么科技界的新消息吗？比如说什么这个什么新功能呀或者之类的。
目前看供应链上应该没有什么新的一个超越性的功能出现吧。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你，下次如果讲这新闻的话，能不能搜集一些强力一点的信息。
但至少我告诉大家了，这个月底锤子会发布新手机，而不是五月份。
哦，是吗？
五月份还会有一轮的发布会。对，今年的话锤子科技会有多场的新品发布了。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行，我们听众朋友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关注锤子的啊。
嗯，就是
但是奥斯卡这个事呢，我跳回去啊，说一下奥斯卡的事。是说奥斯卡今天我还真就看了一遍这个开场秀脱口秀嘛。我是觉得这个 Jimmy Kimmel 啊还是有点好玩的。我越发觉得脱口秀这个东西呢还是要观众捧场。
嗯，这个就是切换到接下来你待会儿你会聊的你自己的那场脱口秀，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kay， 好，那本周热点今天就没有了，你这边也没什么热点要讲吧？
没什么热点，热点我不是都写在上面了吗？
Okay， 然后那要不既然我们先聊就到你这边来方秀这块。
好了好了好了。
Okay，
好嘞好嘞好嘞。
要我给你铺垫一下。
啊，不用铺垫不用铺垫，我直接来吧。
okay，
我自己来整一整，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事儿什么事儿嘛。
对，你来。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合作伙伴叫活动行，然后呢就邀请我去参加了他们一个线下的活动，就讲一讲什么市场活动怎么做呀之类的。是我之前一个同事帮我答应的，然后那同事离职了，也是我非常好的同事。
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然后，哎，我就去讲了，讲呢，我也准备了一些，但是走啊走，变成了一个市场，就是偏营销类的、广告类的。因为大家知道，我自己一直标榜我喜欢做广告啊，包括我做了一些广告的内容，我就拿过去跟他们讲，讲得我很开心，很开心。怎么说呢？就是一直扯，扯东扯西， 扯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吧。我本来以为我片子没做几页，但是就扯扯东扯西的扯了很多，讲得我很开心。下面的人不多，30多个人，因为同一天包括像运营研习社好像也在做活动，那个人好像就挺多的，在北京。然后找了同一家的那个摄影叫 V Photo 云摄影，拍的照片 也很不错。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你讲了什么，你主要你主题是讲了什么？
讲营销，讲广告呀，
就是跟大家讲怎么做营销做广告吗？是这个？
对，怎么想创意、
okay.
怎么 做这一系列的事情，因为在考市场的会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讲了我说我的直观感受吧，就是我觉得我很享受拿起麦克风的感觉。
我又先不得了了。
对对对，想拿起麦克风、
okay.
然后我就觉得是播客给我带来的锻炼吧、
嗯
当然也可能我之前有这个锻炼、
嗯、
然后播客给我带来的锻炼让我更加的放松去讲去聊，包括我还甚至在听众那个观众提问的时候还把不负的理念跟他们传授了一下。我发现不负这个理念确实好像还是算一个爆点，就是说他们听起来还是会觉得笑一下。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们做播客听不到听众到底有没有笑这个观点啊？但是我在现场我说，咱们不叫穷，我们叫不富，对吧？为什么叫不富？巴拉巴拉讲了一堆，他们觉得这挺好玩，挺有意思。然后，我就想，哎，真是得做这个脱口秀呀！我就在微博上看到那个 Storm 许嘛，也是挺有名的那个全职的脱口秀艺人。他也是在一个可能30-40个人的现场，人也不多，就是听脱口秀人没有那么多。
嗯，收门票吗？
也讲，应该是收门，肯定要是，因为他们是全职嘛，肯定会靠这个来生活嘛。
Okay.
然后也很开心，讲的也很，因为他们是水平已经很高的了。
嗯哼。
但是我在现场还传递了一个观念，就是也是听众的提问，他说我做市场这些创意，如果像做那种椰树牌椰汁那个包装那么 low， 那怎么办，对吧、
嗯、
我会不会做的很 low 的东西。我当时就跟他讲了一个事儿，我这个也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的，也是传达一下我的一个做内容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在做播客也好做一个创意也好，其实你做出来要让绝大多数人喜欢，这是一个你到底了不了解绝大多数人的原因。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在我们的播客里面讲一些黑人的事儿，我诋毁黑人，这个就是种族歧视吧？
不，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举黑人呢？
不是，我就这么说，如果我想讲女人的事儿，我可能就是性别歧视。
那你就不能讲，
对不对？
你讲什么都是有失偏颇啊。
对，如果我讲东北人，我可能就是地域歧
视，
对不对？就是这些歧视都有，但是呢，当你做一个内容的时候，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你可能就是想表达出来。我有时候在微博上我也想随便抖一个小段子然后来说一说，比如说微博上有一个叫不加 V 嘛，是不是有个女的，对吧？她老动不动就说，哎呀，这个谁我睡过，那个谁我睡过。我当时就特别想转她的微博，我说不加 V 给我们定义了一下什么叫油腻的中年女人，对吧？
都
说油腻的中年男人，
你都关注些什么东西？
对，都说油腻的中年男人，为什么没有油腻的中年女人？当然也有可能有啊，但是我就会克制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说出去，可能我就显得我有点、
嗯、
我有点侮辱女性呀、
嗯，
特别是在38妇女节看到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再回过来，我其实当时跟那个观众，我就说，我说你要做什么创意的时候，你把它表达出来，
嗯、
表达出来就说明你在做了，你至于说要有多少人喜欢，那就是说你到底迎合了多少人，
嗯，
或者说你被多少人看到，你被一个人看到，那可能有几万个人喜欢你这个东西，但你要想清楚有几千万的人不喜欢你这东西。
嗯，
这个你放小点，比如说你放一个100人，结果这100人正好是那个10000人里面的，那他们全喜欢你这东西啊。
嗯，
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做这播客做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就是要去表达自己，如果你过于关注说有多少人喜欢，那是你到底聪不聪明，想不想干这个事儿，
嗯哼，
想不想去迎合。但是 你到最后会发现你所谓做的迎合你还会失去一波人，那你会觉得哎呀我都拼命迎合了你们还不喜欢，太气人了，那你索性还不如做做你能做的，做做你最擅长做的，然后能有人喜欢就喜欢，能有人不喜欢就不喜欢。就像我做脱口秀，我为什么敢上台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讲的是我内心的话，就是我最近正要去再度应聘那个叫什么吐槽大会，我也想好了我要讲什么东西，我也会拍成视频，然后我也会用我新学的一个技术拍，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其实我的主题就是做脱口秀不是为了要取悦别人，重要的是真的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真的看那个东西不爽，就是我真的很恨那个东西，或者我发自心底的想吐槽那个东西，我就想表达出来。然后同时就比如说九生他吐槽张嘉佳，那是他心里真的瞧不起张嘉佳。
我有过吗？
你当然有过，你早年你想象一下，你因为你不爽，然后恰巧我也不爽，恰巧可能听众里面也有不爽，然后大家一起哈哈哈哈，说的对，九生说的对，张嘉佳就是个傻逼，
真不好，我们在传播愤怒。
对，不，你不是传播愤怒，不是传播愤怒，但是张嘉佳粉丝怎么想？张嘉佳粉丝是不是想你是傻逼？你我举这个例子，你能感觉得到吗？就是你抖出的那一个包袱，可能就是你内心的一个表达。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包袱，是因为你说中了别人心里想的东西。所以我周六的时候讲的，其实有些点是我真的在工作中遇到的，我一讲，哎，大家下面哈哈哈哈哈笑，很多时候是这个原因。
OK。
而有些人不能理解的、不能笑的点，就是他并不觉得这个，他不能感同身受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想着说怎么迎合，怎么让别人觉得你好，你怎么样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放松一点。当然，我们俩比较投机，我觉得我们选择用播客的形式，这种很怎么说，很不主动的一种形式吧，算吧。就是说你必须得订阅，你必须自己找过来，你自己想听往下听了，才能来表达这个东西嘛。对吧？那有一些可能就直接说我有好的平台或者什么东西，我就直接给推出去了。
对，
推给很多人。我们这个属于比较投机，而且偷偷的，你不觉得这个比你开个视频去骂张嘉佳要好吗？
你这个是个乱摆枪口。所以你就是你整个就是周六那场演讲会，其实你整个一个现场，你会感觉到其实你把你自己的真实感受讲出来之后，得到现场一些回应，其实那个状态会非常棒，对不对？
特别爽，就是真的是特别爽，就是跟我讲过的很多场都不一样嘛，都不一样。因为虽然说我每一场其实都很开心，包括我一些做一些自我介绍，然后调侃一下他们，也都很好玩。当然可能有些我的特性在里面，我比较喜欢这种随机应变呀，然后随机的去开一些玩笑呀或者之类的。当然也有尴尬的地方，尴尬的地方我就尽量去他避过呀或者之类的，无所谓了，无所谓，我很享受其中了。所以我是想未来找更多的机会能够线下的去做，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吐槽大会的面试，然后能够去训练训练，去玩一玩，然后再发现自己的弱点，再发现自己的问题，再来提升一下，然后真的实现我们的这个理想。就像你说的，哎，你不是期待流量爆发吗？如果我被选上去了，我在那里面以一个主播的身份来讲这事，哎，说不定我们的播客又火了，对吧？就真火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就要想着帮你怎么做公关了。
不是，那时候你要想着你怎么成为许知远。
我不用，我只希望能跟他喝杯咖啡就行。
因为你是我觉得最装逼的，你是我觉得最离许知远最近的一个装逼的人了。
行吧，那你这边还有要讲吗？
没有，就这些了，就这些。
我看你整个，因为我看你朋友圈发了嘛，我看整个现场的照片确实拍的挺好的。
对，
难得看到你有这么好看的照片。OK， 这个对吧？马上春天来了，衣服会越穿越少，对不对？
好，会越来越胖，200斤的胖子。
都放点照片，对吧？让我们听众也能看到真实的 Daft Punk。 嗯，
好好好，行。
然后另外的话，今天最后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九生一刻。九生一刻其实是一个现炒的一个话题，就是其实今天我自己遇到一件事儿，我觉得我想今天再聊一聊，就是今天我今天下午排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队。
哦，哎，有意思啊！
这个队很长，人也很多，当然它是有路径的啊，就是七拐八拐一个路径，但是它并没有把人群很好的分成两排、三排这样子，对吧？所以可能就是四五个人挤在一排，然后大家往前再挤着，随着人流往前走，对不对？那就出现一个小插曲，
嗯、
一个什么插曲呢？就是有一个大妈。啊，我这里也不歧视任何年龄段，不歧视任何性别啊，只是说客观的讲一个。
你已经性别歧视了，你已经性别歧视了啊！
我要特别声明一下，对吧？这个事儿恰巧发生是一个大妈，她不代表普遍的大妈形象啊。这个大妈呢，她一直往前挤，你知道吗？啊，她一直往前挤，
嗯、
一直挤挤挤挤挤，可能就是像我们这种小年轻，对吧？尊老爱幼，对吧？你挤我无所谓，你挤呗。对吧？但很不巧，人群那么多，他挤到一个很不乐意的人了，挤到一个人，我就不说性别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就很不爽了，就很不爽，很不爽了。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一些激烈的，不，其实不是大妈跟他吵，就是我忘了说了，大妈旁边还有一个大爷，对吧？是那个大爷跟那个被挤了不爽的人开始了有一段很激烈的言语上的激烈的对话。啊，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个大妈开始发声了，她开始道歉了
啊，
大妈开始道歉了，她说：“哎呀，是因为这个对吧？眼睛不好，我一直把那个前面的谁当做我们一队的，我一直跟着他走，一直往前。哎呀，不好意思，怎么就一直在圆场、
啊、
对吧？她看那个她的大爷跟这个另外一个人在那争激烈，她觉得要把这个事儿缓和下来嘛。”然后他一直在道歉、
啊啊，
哎，是我的不好，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好，对对对对，
哦，
对吧？然后那个后来哎就不吵了，对吧？那个大爷也不讲话了。好，因为这个发生在这个队伍相对静止的时候，等过了一会儿，因为前面一波走了嘛，队伍又开始往前涌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大妈又在往前挤，
哦，
明白？她又在往前挤，挤得非常快，她挤到最前面去了，所以我就望着她往前挤的背影，我就在想。待会儿他要再遇到一个看他不爽的，那待会儿又是一场激烈的这个争吵的时候，他是不是又是这样一副，哎，不好意思，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对，他是非常，因为我就在他旁边，我是听到他是非常非常真诚的在道歉，是吧？而且是希望缓和下来的这种东西，
对
吧？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可是我看他事后的再那些行为，我就开始怀疑了，我在想，他是真的。不懂规则呢，还是他懂规则，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去突破规则。所以才会引申出我今天发一条微博，我说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伪善的例子，就是你这些人对吧？当他碰到阻挠或者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很真诚的道歉，会真心实意的道歉。态度非常好，但是当他的道歉结束之后，你会看
继续干，
看到他的行为依然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破坏公众规则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是不是到底谁有毛病？你会觉得是不是很诡异的一个东西？我该去责怪这个大妈吗？对啊。所以这个只是
你就是不尊重女性，你呢就是不尊重老人家，你这人就是一个人渣，我跟你说，还在电台里吐槽这样的人，你好意思吗？你这人很有问题。
我是希望这件事情是让大家能够自我反省的，就是我们其实随着自己的对吧越来越强大。或者自己的涵养越来越高，我希望大家，我是从我做起啊，我要做一个不是伪善的人，我要做个善良的人，就是真实的善良的人，而不是一个像这样一位形象一样的。其实，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诚恳的道歉，我是诚恳的说不好意思。但是，一旦没有了聚焦的目光的时候，我又是一个 一个这样子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在不断的获取侵占别人权利的一种样子。啊、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跟你说一下，我也遇到很多插队的人嘛，
嗯、
也有自己觉得很懦弱，哎，不敢，
嗯，
不敢说呀，算了吧，插队就插队吧，或者人特别多，
我也没有站出来、
啊。巧了，那一次呢？那一次我们正好在哪儿？在那个西部马华吃饭，吃中午饭，你知道吗？然后正好要到我了，
嗯、
正好到我了。然后呢，马上下个就到我了嘛。然后一个女士，她忽然冲过来了，就是跟旁边聊聊天，就往那一冲、
嗯。
那我第一反应说别插队。
等一下，你也在歧视女士。
对，我就说别插队。然后她被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吗？
嗯。
他就赶紧往后走，然后他也吼了我一句，他说什么我没插队，然后类似的，
嗯、
然后我说我就没理他，我说赶紧去后面，什么没插队，然后他还在嘴里在嘀咕着嘛，就类似好像哎我没有插队啊，怎么怎么样，哎这就是我的处理方法，要不然事后我也觉得、嗯、挺好，无所谓，反正你们这家伙就是不对了嘛，说了嘛，
嗯、
对啊，这是我的一个现在的方式，
你
反正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就是
克制，
不，对，基本上我们能站出来的机会就都会做着，但是我也会想到，其实我也有好几次在机场，比如说快要误飞机了呀、
嗯，
也求着别人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前面能不能往前走一下？我确实有困难。
嗯、但这
这
时候你要清楚，你自己不是一个伪善的状态呀，你不是撒谎呀，你是真、
啊、
你是真实的呀。
啊，对，我不是说我机票没有那么着急，
啊、
我还去、
啊、
去那儿骗。对对对，我没有干这个事儿。伪善这个事情呢，哎，你觉得那个、
嗯、
你觉得那个地铁里面乞讨者有时候不是伪善吗？就是。不是伪善，我觉得是伪装出来的可怜，伪廉，不是伪善。你说错了，应该叫伪廉。
嗯，可以，不
是，
那是另外一种极端，他是整个是把自己的一个、所有的自我都抛弃掉的一种东西，就是超我，他、
嗯、
可能已经达到超我状态了。
超我呀？那你觉得大妈没有超我吗？
嗯，大妈这样，
大妈也超我了呀，大妈其实也超我了呀，大妈就是能干出这种事儿不超我呀？
就是，真的是。就是比如你讲的，就是说像你碰到那个插队，你喝止人家嘀咕，这东西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大妈的层次更高一级嘛，你喝止他，他跟你道歉、
啊、哎，不，如果你已经观察到这些，我觉得你应该站出去啊，你应该就是大妈，你刚刚已经插过一次队了，为什么还在插队？
这个就是我自己，只是我后来心思想的是，如果我真的对大妈这种行为我已经有提早的一些知识储备了，我当时他在吵的时候，我就应该是喝止他的，但是恰巧是今天他才给我上了一堂课，才让我认识到原来还可以这样一种玩法，所以下次我可能会站出来了，我就喝止他，你就别啰嗦，你就站在这儿跟着这个队伍走。这就是一个长一切的过程嘛，对不对？我希望我下次是一个勇敢的人，对于这种一切，
我建议你小心点，如果大妈倒在地上的话，你就根本就说不清了，你就比我更惨了。
嗯，好吧，
你就完全说不清。
对，所以这样一个排队的事情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其实大家排队特别是人多的队，大家其实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行为，就是整体还是有待提高了，我觉得，或者说我们就是不可能指望提高，因为整个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我是比较害怕这种压力了，说实话、
嗯、
你懂吗？就是什么压力呢？一方面是自己可能因为这个被插队而受到的利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关乎个人的。另一方面是我没有去站出去说这个事儿，这些压这种压力，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不去制止这个压力？
嗯、
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压力呢？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主要的给我造成的，就是说。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说在日本可能守规矩一点会让我感觉很放松，就是哎，我既不用担心，因为我本身我没有想要插队的一个概念，对吧、
嗯、
我没有想要去插队去侵害别人利益，然后能够有个社会秩序让别人不要来侵害我的利益，我就觉得啊挺好，我也很愿意做这个，很愿意这么，哪怕我排在最后一个，我也知道我是有可能到第一个的，我不会永远是最后一个，这种感觉嘛，就是这个还是 希望社会可以发展到这个这个状态。然后我能感受，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压力就属于那种我为什么没有出去制止的那种压力。
没有，我没有这压力，因为我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真没意识到他的这种行为会是这样一种发展状态。但是其实回过头来，我也不想把这个事情说的好像他真的是一个有意为之，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是一种不自知的状态。他是一个
还不自知，我去，不自知他什么是他腿自己逼的。哎呀小伙子不好意思，那个哎呀我就不知道腿怎么往前走，哎呀不行，他好像只有跑到第一个才会停下来。
我想说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往前往奋勇争先的这个驱动力是在于他一直以来就是可能人生积淀下来，我就是要争先，对吧？这是他的一个驱动力，他所以他在一直挤，他都不知道这种插队是一种不好的行为。这是分两片来看这一块。另外一块他的道歉也是真实的，因为他发现出现冲撞了以后他要去缓和，他的道歉也是真实的。所以他是这两套原则在并行不悖的支撑着他做出这样的行为。如果在我看来，他可能这两个我可能会看到把它看作一件事情来看，我会觉得特别不好。但是在他的心里，他其实这两条规则是相互平行的，是没有任何冲撞的，他会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这是不自知的状态。因为同时我也看到，因为其实你现在去就是大家有机会啊去排队，哎呀我这边我估计我说出来又是在得罪人了，但是这是我今天又看到一个现象，真正在往前冲的你会看到是什么人，是老人
啊，
对，就是他们会相对的会节奏更快一点，更有那种，
不是说老人家腿脚不便吗？
就是能够排队排长时间队的，基本上腿脚还是挺健康的，所以这种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无所谓，就是往前走吧，对吧？
你这就是纵容了这个东西，你应该站出来大喊一句。所有人他妈都别给我插队了，
教育不了这么多人，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去教育的，这个社会的规则它也在变，对不对？也在不断变，上个世纪的规则跟这个世纪的规则，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希望不就在你这样的年轻人身上吗？你这么懦弱怎么行？该打的时候要打，打一两个老人家才能教育这个社会。
OK
这个以上言论呢，
只是开玩笑，只是开玩笑，
来自另外一个我啊，不负责任。
好吧，
哎，你说这个放到脱口秀里面，你说也可以嘛？大家会觉得，你看你听的就挺开心的嘛，对不对？
那是
因为你那时候就想打老人家，对不对？
但是我心中会有个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脱口秀，这个标准可能更虚妄。我就想说。他表达出了这样的愤怒，他是想推动点什么吗？
当然要推动，就是推动大家，你可以不打，你可以不打，但是你应该站出去，给你一个勇气。
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要很高级的去看待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就是耍小聪明，
啊，
有些脱口秀他就是图个嘴，说出来舒服。只是个耍
哎，你觉得我们刚刚就你说的这一段，然后配合我这个吐槽，其实我们讲的这个，你觉得是不是高级的？
我来觉得是不是高级啊？
对对对，就是说，你觉得这是小聪明呢，还是说是确实哎挺搞笑的呢？你的评价点？
他不是耍小聪明，这个
不是耍小聪明，对吧？
对
对吧？就是我们其实不是为了让别人去好笑，只是真的我们很讨厌这样的人。
对。
对不对？我们是真的想打，但是不能打，所以两个人就觉得说：“哎呦，我图个嘴痛快也行，对吧？”
哎，行吧。
对，这个是我想，这个是我想表达的，我想搞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我真的，我觉得我要去说的脱口秀能好玩的点就在这里。
但是，就不要寄希望于你的脱口秀能教育到人。
哎，这不一定，说不定哪天真有人打了呢。他就说我是听这个播客的，
那就是。不是，我们是希望教育是自我教育，对吧？通过我们这样东西，你对照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这行为，自己把自己给教育了，而不希望说，对吧？你是教导了一些人去做出这样的行为，去教育做错事的人，你这个可能。
对，我希望听到我上面那段话的人还没有走，还在听，我要跟他讲一下，打人如果致轻伤，你是要被拘留的。 知道吧，打老人就很容易重伤，重伤那你就完蛋了，
这辈子
对吧。大家注意啊，我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我在很多期节目都告诉大家，就是打人犯法这个事儿要注意啊，你宁可被打，就是你如果冲过去摆出要打的架势，然后老人家甩了你一巴掌，你倒地了，哎，你赚了，知道吧，但是你又起到了威吓的作用，但千万不要动手打老人家，对对对，我这个是说给老人家们听的，就是别再插队了，再插队我们要打了。说不定听咱们节目也有老人家，对吧。
OK OK， 好，那今天九胜一刻分享这样一件事情给到大家，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行，挺好，挺好，挺好。你看，就是我觉得高超的能力就在于说，就是不是我高超或者你高超，是我觉得高超的能力是在于小事儿挖掘出来一个点，然后大家能聊得开心，就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哪怕就是排队的一个小事儿，谁没被插过队，对不对？
嗯。
越是平凡的事儿，越是接触人多的事儿，我们把它给讲好玩了，这个是脱口秀最致命的一个地方，最我觉得最棒的，是我希望推崇的脱口秀。
嗯，
我也认同你刚刚说的一点啊，就是我很少认同你，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小聪明，就是他可能就是为了迎合大家，比如说觉得上海男人娘娘腔或者之类的这个东西，那我是真的要遇到娘娘腔的上海男人我去讲这个事儿，而不是因为觉得说，哎，东北女人就彪悍，上海男人就怎么怎么样，我就去说这个东西。因为最近我刚写了一篇文章，我在前头就写了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我最后落到的点还是我讲的我在上海办活动遇到的那个
大妈。
对啊，你也记得吧，这个人我就想把这个事儿吐槽一下，这个才是我觉得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嘛。而且我是真的遇到了，有个男的，我也讲了嘛，里面有个男的戴个小围巾然后过来冲上来，我说我当时真希望他给我来一拳，对吧，他打了我才可以还击嘛。那不打就是在那说，
这世界还会好吗？
这个什么
世界还会好吗？好吧，好吧，就是希望脱口秀能够作为脱口秀是作为一个最容易去引起共鸣的东西，就是如果能够把这种平凡小事抽出来的一些东西发挥好，我觉得是一个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大家的作用的。自我教育的
这，对啊，这个意义是很大的。你想，你看，就是你排个队出了个事儿，那你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你还经历了多少事？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发现的眼睛，你把这个总结起来，写到论坛里面，然后我们去通过这个来讨论出来东西，你的素材就不是抄的，你天天都在积累素材，而且全部都是真实的东西。那你想，我们的播客它成长性多强，它那个厚实度多强，而且你的核心点，你的核心技能已经锻炼好了。我就是挖掘生活，我是生活的吐槽家嘛。
嗯，吐槽，
对不对？
吐槽就是这一种途径了。你可以是生活的抒情家，可以生活的音乐家，都可以。就是你所有东西来自你真实生活。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说我自己，因为你本身还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对吧？生活的文艺者，你还是小版许知远，对
不
对？我知道，
生活的不负责。
所以当然了，我表达我自己吧，我其实是希望生成这个模式，就是成为一个生活的吐槽家，把自己的生活啊，工作啊，经历的每分每秒能够讲出来，对我来说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库，我能够持续的创作原创的内容来出来，这个东西对于我以后上节目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会觉得源源不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你自己就是一口深井。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还怕什么，怕个屁。
OK OK，
就只要说把麦克风给我搞起来。对，
希望18年能给你颁一个金话筒奖。
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okay.
我是觉得我们俩，就是你刚刚讲这个排队的那个事儿，让我感觉特别深刻。就是说你的这个小事儿，然后你有你的解读角度，我有我的解读角度，然后讲起来，哎，双方打动对方，说不定也能打动一些听众。这个就是我觉得，哎，对了，这个是我想要的东西。啊，因为讲前面的热点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不够，不够深，或者不够那么用心，这是我的感觉。
嗯，也可能吧，
你懂吗？就是那个事儿不，哎，比如说你讲那个叫什么三块广告白，那是真的打动你的东西，你懂吗？
嗯哼。
对吧，你会讲得很好，包括 Get Out 是我打动我的东西，我会讲得很好。 但是有些地方我具体想不起来，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这个是就 好的感觉是什么，不好的感觉是什么，我们能感受得到，这就是我们做了六十多期之后越来越明白的一个事儿。所以中国脱口秀界一定有我们 from friend 我们两个人九生跟 David Funk 的地位啊，我们妈的一定会成为脱口秀界的一颗星吧，我觉得。
OK， 好，等我们从不富到富的状态，对，我们要给自己搭一个更大的舞台。
哇，你这个，
嗯，
对，说不定一夜之间，我也不知道，反正祝福你吧。
行啊，那今天已经聊了大概七十分钟了啊，那就坚持到现在的听众确实都挺了不起的。
嗯，
一天二十四小时，你的
哦，对了，我是能够看到那个听众朋友们听到哪一分钟的？
你是说是在哪个里面的能看到？
就是在 podcast 里面，这个听众听到哪一分钟，其实我是看得到的。
Okay， 就哪个人听你能看得到吗？
不是，是说他这个听的
时长，
就是，在哪个分钟听的？你不是说哎有没有人坚持到这儿吗？就是说这一分钟到底有多少人在听？啊，这个其实看你稍等一会儿，我就给它调出来。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它是有
就是播客其实
有分析的是吧？百分之多少人落在哪个时间点还是怎样的？
对对对，就是就拿我们上一期来说吧，
嗯，
比如说上一期我们是不负青年古已有之这一篇嘛，
嗯，
对吧？就是从时间段上来说啊，稍等啊，我看一下总播放时间，
嗯，
哎，所有设备的时间段。哎呀，
看不到吗？
好像不是我理解的那个东西。哎，不对，我在哪里看到过呀？就是每个时间段的一个
分布，
一个看的人，就每部播放的，他这边有每部播放的时间是四十分钟，
平均
是，就是，总长不是四十七分钟吗？
嗯，
对，这有四十分钟。哎，不对，应该是有
啊，
应该是有。
你稍微找一下啊，我这边跟大家再讲一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反馈。然后刚刚除了我们最开始讲的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朋友的捎带的一个论坛之外的话，另外就是大家可以很直接的跟 Dave Funk 和我接触的，就是 Dave Funk 和朋友九生的这个微博，大家可以在微博里搜索朋友九生还有 Dave Funk 关注我们，然后跟我们互动。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较好的素材或者比较想抒发的一些东西，也可以通过一些正式的邮件写给我们。那朋友的捎带的邮箱是hi 小写的 hi at fromfriend.com from friend 不用中间没有空格 fromfriend.com， 大家可以写邮件给到我，我跟 Dave Funk 都能看到大家的邮箱的。那邮件的一般我们也都会回给大家。对，
嗯，还有一个是那个哎，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你找到那个了吗？
哦，没找到，
嗯，
不好意思。
嗯，没关系，嗯。
就是没有你，就是我印象中是没有你想那么糟，就是大家听这个东西还是会一直往后听。
嗯哼，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还是有一股魔力嘛，能够听到最后的。
不是，就听的东西呢，除非你立马走，你会不自觉就放在那儿，
嗯，
然后一直往下听，就这个感觉，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动不动就哎怎么听完了，这么长，我怎么一下就听完了，
嗯，
就一样的感觉，
嗯，
一样的感觉，一样的感觉，
嗯，
啊，
很好。
所以我是觉得播客这个粘性其实很大的，真的，播客粘性是很大的，做音频这个东西粘性是很大的。
OK，
啊，所以如果在座的听众们想做播客，赶紧做起来啊，赶紧做起来，加油！这个东西反正一旦起步就停不下来，欲罢不能啊。
那另外一块其实就是。这时间在年初谁讲，其实我挺希望我们这个播客能有一些女性的声音。
女性的声音啊，然后呢你要干嘛？
所以还是如果有听众一直听我们的播客，如果也想自己想跃跃欲试，也可以尝试跟我们来做一期互动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做一期这样的一个有女性声音的一期节目放上来，看看我们这个朋友捎带如果加入这样的声音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效果。对，就是一个小这个硬广，最后放了一个硬广啊。OK，
我没什么期待，好不好，听众朋友们，我觉得我聊聊挺好的。
你只想跟我聊是吧？
这无所谓了，无所谓，我没有像你那种期待，就觉得好像必须要个女性听众，女性的声音啊，
嗯，
男性不会怎么了，男性不会怎么了，
对
不对？
对，
就是每天都听我们怎么了？
对，
对不对？我就是要靠这个富起来，我当然得天天说话了，要不然怎么行
？OK， 好，今天、
啊、每一期都有。
今天说痛快了没？
今天还是比较痛快的，我觉得有不少的深度的思考，这个东西是、
嗯，
哎，这个东西是让我们越来越好的一个点吗？你觉得呢？
其实，聊聊总归是让，其实就是说话跟思考这个东西啊，我一直觉得是思考在说话之前的，但现在可能时间发展了之后，
嗯、
很多时候是你说着说着你带出了你的思考，你嘴比脑子快。
哦，哦，
嗯，所以相辅相成吧。就是一个输入输出的东西，可能现在这个毕竟生活的节奏太快了。
嗯
，OK 啊，那今天我们这期要不就到这儿吧。
好的，好的，好的。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朋友的捎带。
拜拜，
拜拜。